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希望你能够透过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也能够彼此的认识。
嗯，是的，我们这一对天然的组合呢，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从我们的声音当中能够认识到我们啊。那么天成老师啊，我有一个疑问啊，像我们信了主的人，当然我们的主呢，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啊，那么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主有连接呢？我们能不能随时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跟他有联系呢？
嗯，当然可以随时联系了，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灵嘛，那他也愿意跟我们来在灵里面的彼此的互动。所以呢，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愿意能够去接纳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父亲永远是爱我们的，即使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远离他，我们不听话淘气，但是他依然爱我们的，他用各种的方式跟我们来互动的。所以我们的主呢更是灵界的嘛，他是一个灵体嘛，所以他也通过跟我们的度啊祷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跟我们来互动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存着诚心跟他来去仰望祷告，我们都可以经历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面对一些患难，我们真是在艰难的当中，我们不想去面对主，也不想面对我们的现实的时候，那我们就容易跟主呢疏远了。
嗯，
但是呢
是，
其实我们的主呢随时等候我们，就好像我们把门关掉了，但是主就在门外，他一直在敲门。
敲门，
你只要把门打开，就可以随时进来了。
嗯，是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幸福啊，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与他亲近，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主的大能、怜悯、慈爱。
嗯，对啊，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仰望。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尹之乐路加卷23章的诵读。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尹之乐《路加卷》第23章。众人都起来，把尔撒押到比拉多那里，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煽惑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麦西哈，是王。比拉多问他：你是耶胡德人的王吗？尔撒回答：这是你说的。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但他们极力说，他在耶胡德全地教导人，煽动群众，从加利利直到这里。比拉多听见了，就问尔撒是不是加利利人。既然知道他是属于西律管辖的，就把他送回西律那里。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尔撒，非常欢喜，因为他曾经听过尔撒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希望看他行个险迹。于是他问了尔撒许多话，但尔撒什么也不回答。祭司长和经学家站着 猛烈地控告他，希律和他的侍卫就藐视尔撒，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希律和比拉多从前原是彼此为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官长和民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个人押到我这里来，说他煽惑群众，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审讯过，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你们控告他的罪状，连希律也找不到，又把他送回我这里，可见他没有做过该死的事。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每逢节期，他必须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众人齐声喊叫，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拿巴。这巴拿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而入狱的。比拉多再向他们说明愿意释放尔撒，然而他们高声呼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个人做过什么恶事呢？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但他们大声吵闹，要把尔撒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他们所求那作乱杀人入狱的释放了，却把尔撒交出来，随他们的意思处理。他们把尔撒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尔撒后面。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尔撒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人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哺养过婴儿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他们另外带了两个犯人和尔撒一起处死，到了那名叫毒楼的地方，就把尔撒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尔撒说，父亲啊，赦宥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抓阄分了他的衣服，群众站着观看。官长嗤笑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麦西哈，是真主所挑选的，让他救自己吧。士兵也上前戏弄他，拿醋给他喝，说，如果你是耶胡德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在尔撒的头顶上方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耶胡德人的王。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麦西哈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真主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说，尔撒啊，当您进入您国度的时候，请记住我。尔撒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从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尔撒大声呼叫，父亲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赞颂真主说，这真是个义人。 相聚观看的群众看见所发生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与尔撒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优素福，是个议员，为人良善公义，是耶胡德亚利马太城的人，一向等候真主的国，并不符合众人的计谋和行为。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领取尔撒的埋体。他把埋体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从石头凿出来的坟里。这坟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就要开始。那些从加利利和尔撒一起来的妇女跟着来了，他们看见了坟和他埋体怎样安葬，就回去预备香料和香膏。安息日他们遵着诫命安息。我们在这个23章里面看到这个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阶段的描述啊。那么耶稣呢，他受了很多的这个审问啊，去到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一个公会里面受审问，然后希律王的审问，这个比拉多的审讯，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啊，他要去面对。但是他最后呢要面对这个十字架，所以在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呢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里面最后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23章里面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回答说，你说的是。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表明他的一个身份，他的身份就是那个永恒的君王。
那么在第二呢，是谁有罪？在这里记载了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这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就代表了耶稣他替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作为一个中保，就是在上主跟人的当中是一个中保。这个中保他来向天父来祈求赦免他们，因为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犯了罪，那么耶稣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他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表明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
那么第三呢，就是往哪里去。耶稣呢对那一个强盗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钉十字架好像他是绝望的，好像他是已经走入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就是死去了。但是呢他却跟那个强盗说，今晚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表明耶稣的死不是一个绝望，而是他通向永恒的一个通路，也是说他是门，这个通往永恒的门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出路。所以所有愿意来到他面前向他来寻求的，都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跟他永远在一起。
那第四呢，就是选择谁。耶稣大声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这里面就表明耶稣呢，他的死不是一个痛苦的，不是一个绝望的，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么他面对这个上主呢，他其实他也做了一个中保的一个作用，就是他替人来面对那个上主的审判，也替人来到上主的面前寻求主的恩典。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的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但是呢，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表明他真正的归宿还是回到那个永恒的上主的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上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看到主是谁呢？有没有看到主往哪里去呢？有没有看到谁在掌权呢？ 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提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伊斯玛仪的信仰。
在动物园里，我们很享受地观赏许多动物，拍了很多照片。过了一会儿，我们坐下来在一棵树底下休息，看着艾布杜拉的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
伊斯玛仪，我真的喜欢看那些动物，我尤其喜欢看老虎，它们的皮毛好漂亮啊，真想摸摸它们。不过我知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们是野生动物，我想它们肯定会攻击我的。
是，哎，但是在很久之前呢，它们都不是野生的。然而自从阿丹和哈娃犯了罪，真主呢就让它们成了这个样子。
哎呀，太糟糕了。
阿布杜拉，有时候你可以看见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啊，互相残杀，坏事做尽，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你认为是因为阿丹和哈娃犯了错，所以现在的人都有罪吗？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阿丹、哈娃犯了罪，然后他们的孩子们犯了罪，接着他们所有的后代都犯了罪。当时啊，除了接近那棵禁止的树之外呢，真主给了他们做任何事的自由，但是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违背了真主的命令。
哎呀，你说的对啊，他们吃了那棵树的果实，然后眼睛明亮起来，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羞耻感进入他们当中，他俩就用园里的树叶遮蔽身体。这里告诉我们，阿丹和哈娃是怎样选择了用伊布利斯的愿望代替了真主的旨意。我敢肯定啊，当真主知道比起他的旨意来，阿丹更愿意听从伊布利斯的话，哎呀，他是真的很生气啊。
看起来是伊普勒斯承诺把世界许给了他们，难怪他们要听伊普勒斯的话吗？
是啊，但真主早就告诉他们伊布利斯是他们的敌人了，所以真主最后把他们驱赶出阿甸园。
所以阿丹和哈娃是最终死在坏的环境里，是吗？
不光是阿丹、哈娃，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呢。阿丹的大儿子加比尔因为嫉妒而杀了弟弟哈比尔。艾布杜拉，你知道吗？古兰经也指明，人却是不义的，却是无知的。所以你看呢，不只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哎，我们只是人类罢了，我们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啊，艾布杜拉。我们也和阿丹、哈娃一样的坏，我们经常呢选择违背真主的旨意，做真主所禁止的事情的。
是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都是违背真主一次的冲动，但是你不认为真主仍然爱阿丹和哈娃吗？毕竟他饶恕了他们，是吧？
是的，真主爱他们，真主还承诺要饶恕他们，但只有当他们遵守真主的规定的时候，这才会有效。
规定？什么规定？
哎，阿丹和哈娃犯罪之后，真主用一个条件饶恕了他们，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得跟从主的引导。真主也对他们承诺，无论是谁跟从他的指引，都不用感到恐惧或者是悲伤。古兰经里说，引之乐就是引导和光明，这说明啊，我们得跟从真主的指引，就是引之乐，那样真主就会使我们远离恐惧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真主为什么要派遣尔撒呢？
啊，阿布杜拉，真主派尔撒来是要证实真理啊，为我们带来真主的引导和光明。真理就是呢，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就害怕将来要面对的罪的后果和惩罚。但真主已经把他的恩惠和慈悯赐给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再面对罪的惩罚。真主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而派遣了尔撒，因此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死后的情况了。
可是伊斯玛仪，我不明白为什么真主会派遣尔撒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 尔撒麦西哈和真主的慈悯有什么关系呢？
Abdullah， 真主派遣尔撒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火狱的惩罚，为了我们的罪，真主把尔撒举为最大的牺牲。
我还是不明白
啊，没问题啊，再说，那Abdullah，当我们思考真主的时候，我也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如果我们思考人是从哪儿来的，那很多人就会害怕死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真主的启示，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害怕审判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了。
好，那你怎么知道审判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知道 Abdullah， 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哈，死后会怎样。但是我早就知道有人知道审判日在我身上会发生怎样的事。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一个例子哈，你就会明白我的观点哈。话说你打算去外国的一个城市那是一个你以前没有去过的外国的城市。我想如果你连一个住在那的人都不认识的话呢，你还会去吗？
我猜如果我不认识那里的街道或者城里的任何的地方，我就会迷路。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可以买一张地图，从地图上来找方向啊。
对呀，对呀，但你不认为地图上的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吗？
是，可能是对的
啊。那你看哈，你需要一个人告诉你你所要找的地方在哪儿，而且告诉你是怎样的在城里找到去那地方的路，是吧？
对对，就是。
所以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你认识某个人，或者认识某个之前去过那儿的人，他就可以告诉你所要找的地方在哪儿，又怎么去这个地方哈，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迷路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确定知道去哪儿可能会更刺激和冒险，谁知道呢？之后你可能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也是哈，在旅途中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这样哈。但是我们真正所指的是说你死后的情况啊，你真的想选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来结束这一切吗？
哎呀，这真是个好观点，伊斯玛仪。
另外就像我跟你所说的哈，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死后的情形，所以害怕死亡，害怕审判日，害怕被审判呢。
但是有人说他们根本不管死后会怎么样，他们说没有人能知道他们死后会怎么样。
听起来呢像是我在故事里谈到过的某些人哈，他们呢真的打算去外国的一个城市，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怎样到那儿又如果没去过会怎样怎样的任何的提示。我们可以肯定啊，这样他们呢会以迷路来告终啊。
那么你呢，伊斯玛仪？
我并不害怕死后会怎样，也不害怕在审判日或者后世里会发生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听起来好像是你在吹牛啊。另外我想除真主之外没有人知道自己死后会怎样。
我不是吹牛 Abdullah， 对于我死后的情形呢，我有十足的把握和平安呢。这不是建立在我头脑中的空想之上，而是因为尔撒麦西哈。
那尔撒怎么能帮你呢？
就像我讲给你的故事一样啊，如果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外国城市，如果我在那儿不认识任何人，我就一定要迷路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认识了非常接近真主的尔撒麦西哈，他在今世和后世都在世界上受人尊敬，所以在我死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迷路了。
但是审判日会怎么样呢？你也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我认识被真主派来的尔撒麦西哈，他知道审判日会怎样啊。
我相信尔撒麦西哈会再次降临这个世界。
我也相信。你能想象尔撒麦西哈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吗？千百万的人们都会看见他，我相信许多人会假装急切的想要见他，但尔撒知道谁是他的真正跟随者。
他会认出谁是真正的跟随他的人？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一个真正的信道者 尔撒的跟随者和另一个假的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真正跟随尔撒的人相信真主用一个伟大的牺牲使他们脱离了罪的刑罚，那就是尔撒麦西哈为我们举为牺牲。只有靠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才能使他们成为义人，使罪得到饶恕，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善功或者是努力。我记得在一个地方读过尔撒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
这些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那有时候呢我读隐之乐，有时候呢就是问身边跟随尔撒的人。因为穆罕默德说，如果对真主显明的事情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去请教拥有天经的人。
拥有天经的人就是指尔撒的跟随者吗？
是啊，阿杜拉。
那当你和你的同事们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会怎么样呢？你会生他们的气或者难过吗？
不不，阿杜拉，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气氛很好，大家都很愉快。
那你一般跟他们聊什么呢？
哦，都是工作啦、家庭这一类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呢，我的某些同事遇到了问题呢，他就需要聊一聊，寻求好的建议。而我总是鼓励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我告诉他们要读圣书，以便找到真主的引导和光明。
他们会接受你的建议吗？
是的，是的。尤其是那些相信并且跟随尔撒麦西哈的人，真主应许答应他们会胜过一切的问题。与此相反的就是那些没有希望的不信道者，没有一个回转向真主寻求帮助。
有意思。伊斯玛仪，你看那个云层看起来好像马上就下雨了，我们应该在下雨之前回家了。
好的好的，阿卜杜拉。但在走之前我想告诉你啊，下个周六我要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聚会，有时间我想请你过来。
什么聚会啊？
是为了我的哥哥，真主帮助他找到一份新工作，所以我们想庆祝一下。
好了，那我们下次见。
好。
阿丹和哈娃呢违背了主的命令，犯了罪，受到审判，但是主派来尔撒麦西哈来替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所有的罪，更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透过他通往永生。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我们都可以经历这恩典。
接下来听一段经文，在诗篇34:17-19和22节。一人哀求，主就成令，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主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力痛悔的人。一人虽有许多苦难，但主搭救他脱离这一切，主救赎他仆人的性命，凡投靠他的不被定罪。
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只要我们向他寻求主的帮助，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得到永恒的生命，更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一些痛苦、一些患难、挑战的时候，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替我们担当，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同走这永生的道路，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来走我们的道路。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Thank you.